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网络上以及在整个媒体方面都是引发大家注意的一个消息，就是关于一个失踪的高中男生胡新宇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多方面的报道以及最新的消息。在江西上饶致远中学，15岁的男生胡新宇，他在失踪106天之后呢，遗体在学校附近被找到了。那当局对于这个案件的通报持续引发了社会的质疑。目前呢，胡新宇的家属说要继续寻找真相，而一些知名的法医呢，还有专家也指出来说，这个案件是疑点重重。胡新宇的母亲李莲英说，胡新宇的遗体呢是在一个储粮仓库里找到的，遗体是被鞋带给吊着的。看到孩子的时候呢，孩子身上只穿着一件外套，但是前后是反着穿的，而且呢，遗体并不像通常吊死的人啊，是脚尖朝下，胡新宇的脚掌呢是平行于地面的。孩子的母亲李莲英说啊，她希望当局呢可以回答孩子到底是自己吊上去的还是被别人挂上去的呢。早在1月29号的时候呢，江西警方就通报说胡新宇呢是在28号被发现吊死在校园附近的金鸡山树林中的。那网民们就想啊，说一会儿说是树林，一会儿说是粮仓，一天一个说法，显然是疑点重重。再来根据极目新闻1月31号的报道，知名的法医胡志强他说鞋带是可以勒死人的，但是靠一根鞋带悬吊100多斤重量的人很多天，这个可能性并不大。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网友啊有查出来，在致远中学从2008年到2022年平均每年都至少有一个人失踪或者是身亡，总共有17个人失踪。对于这种现象呢，原上海的维权律师吴少平，他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现在大家普遍质疑中共在搞这个器官移植，所以把胡新宇等这样的这个失踪人口都成为了这个器官移植的供体和牺牲品了。公众对此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疑窦和恐惧和不安，也有非常大的这个愤怒在这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个采访报道，自由媒体人黄子英他也认为说胡新宇呢可能是被害之后再伪造成上吊的假象。那最近几年很多少年失踪都指向了器官移植，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孩子也没有钱，他也不是什么有色，他也不会跟别人结仇，为什么要谋杀他？唯一的原因就是收割器官。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采访报道，这也是有一个爆料啊。有人说呢，说中共的卫生部前副部长肝移植专家黄杰夫给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做的肝移植手术用的呢就是胡新宇的肝脏。这个消息听起来真的是骇人听闻啊，我们来看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说的。说呢，江西省市县三级的警方在1月29号通报胡新宇在28号被发现吊死在校园附近的树林中。那么之前曾经多次啊披露过中共高层内斗的海外自媒体人，这个人叫老登，他在29号当天接到国内的消息说，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患了肝癌，做了肝移植手术，用的呢就是胡新宇的肝脏。老登在1月31号再一次爆料，他说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消息，他是这样说的。
王晓红呢得到盐山致远中学学生的器官，在北京协和医院成功做完了肝脏移植手术，是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的秘密啊。为王晓红手术操刀的主治医生呢是著名的肝脏移植权威黄杰夫教授。
老登引述的爆料还说呢，王晓红做肝移植手术的消息呢就是黄杰夫泄露的，也因此呢黄杰夫受到了警告，要吸取青岛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臧运京跳楼自杀的教训。老登说，
王晓红移植胡新宇的肝脏就是黄杰夫外传的这个消息啊，他走漏的这个消息。为此啊，黄杰夫还受到王晓红的警告啊，让黄杰夫就威胁他，你得想一想另一位肝脏移植专家啊臧运京的下场。 这个糟运金呢，也是中国的器官移植权威啊，曾经担任过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的所长啊，后来到这个青岛大学什么器官移植研究所的所长。他为大量的中共元老做过器官移植手术，但他知道的太多呢，这个糟运金嘴又不严啊，最终被逼跳楼，2021年2月自杀身亡，年仅57岁。
那么以上的这些爆料到底是真是假呢？因为中共器官移植它的供体来源本身并不透明，所以目前呢，本台也并没有办法确认啊，老登关于王晓红移植胡鑫宇器官这个爆料内容的真实性。但是这种说法呢，很多人都知道。关于胡鑫宇的失踪案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份报道。在这份报道中呢，这个作者说，他说呢，这个孩子的失踪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自己作为在一个某办事处的一个工作人员来说呢，他身份非常的敏感，所以将近100多天以来呢，他都是尽量的克制自己，并不想发表任何的看法。文章中说啊，他说我努力的让自己心怀善意，不想把这个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去想。但是自从去年中国在9月人体器官移植合法化之后呢，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孩子失踪。四川的群众啊，甚至是抓获了很多名河南籍的人贩子，他们携带着装有着冷冻孩童的木箱而被痛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未成年失踪案件呢，是非同寻常的在频频的发生，和器官移植合法化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利益的关系。文章中还接着说，说这个孩子呢，是在校园里离奇的失踪的，就像是人间蒸发，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在疫情防控最为严格，而校园布满了监控摄像头的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一个活人凭空消失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坊间呢，是流传着说胡鑫宇是在做了某种体验之后才消失的谣言。文章中说，一直以来我并不相信，因为我即便是使用最大的一个恶意的揣测，也不敢做这样丧尽天良的联想和判断。人心恶，但不至于如此吧。文章中接着还说呢，说不幸的是，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胡鑫宇的遗体在学校附近的林间山地被找到的消息，作者说，让我对于这个社会感到彻底的失望了，或许还不是失望，是绝望。很显然，如果当初孩子没有死，就肯定会回家。他100天没有回家，说明他已经死了，或者是活着，但是被人控制了，失去了自由。可是现在，他神奇地出现了，距离学校直线距离仅仅100米的地方，而那个位置，这些日子以来已经被警方和校方以及数千名志愿者用筛网式的方法搜寻了无数次了。他如果当初就是意调而亡的话，怎么可能不被发现呢？文章说，胡鑫宇在被发现的第二天，有关部门呢就确定了他的身份。那这个结论是怎么做出来的呢？10月到11月，当地的气温白天是20多度，夜晚也有10几度，大约2个周之后，尸体就会高度的腐烂。如今12个周过去了，尸体的腐烂程度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辨识的程度了。按照现今法医鉴定的技术，仅仅确定是意调，就需要比24小时更多的时间。那么这位胡鑫宇少年的 DNA 的采集以及对比就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文章中在这里就质问啊，说你们发现了一具尸体，你们说他就是胡鑫宇，那你们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是凭什么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文章中接着说，况且呢，有关部门最容易做出的结论是发现遗体后确认死亡时间。从分析遗体腐烂程度到鉴别遗体内的蛆虫繁殖的程度，确定死亡时间并不难。而死亡时间的确定呢，那就可以为胡鑫宇离奇失踪案离情被上吊这样确定一个明确的坐标，那破案就会有一个方向和线索，这样做才是一个专业的做法。可是现在呢，能够这样快速地做出死因鉴定结果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胡鑫宇是最近几天才被上吊而死亡的。否则，所谓的专家又是怎么样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鉴定结果呢？ 在这篇文章中，从那种压抑的愤怒的文字中透露出一个正常人的分析。甚至现在，在很多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于这样的事情是这样评论的，他们说官方所给出来的说法并不是让老百姓去信或者是不信，而是在看老百姓服或者是不服。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在吉林省还有高三的女生失踪了将近三个月，她的父亲呢担心成为胡鑫宇第二。这名失踪的女生叫做郑春梅，她是吉林省高中三年级的女生。郑春梅的父亲在接受潇湘晨报采访的时候说郑春梅呢是在2022年的11月4号失踪的，和胡鑫宇失踪的时间只相差了20天，至今是杳无音信。他看到胡鑫宇的案件现在呢是特别的着急上火，担心女儿也会这样。这名高中女生是18岁，她在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第13中学上学，在11月4号的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郑春梅就失去联系了，一直到现在是杳无音信。从警方提供的监视器的画面也可以看到，当天晚上郑春梅在失踪之前曾经在吉林大学附近现身过。郑春梅的父亲啊，他在29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警方告诉他不要再抱希望了，但是他表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即使是孩子真的遇难了，也要找到背后的真相。从这份报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一名父亲的绝望。那么在中国大陆这样失踪的案件，这样年龄在18岁以上的孩子们失踪的案件到底还有多少呢？我们看到，光是在胡鑫宇所在地的铅山县，他就是第1968名失踪的人员。也就是说，八年的时间内，平均每两天就会失踪一个人。那么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胡鑫宇的家人被禁足了。那么后续如何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希望更多的是好消息，而不是惨剧一个接一个。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